呦呦呦，欢迎回来最新一期硅谷刀逼刀，我是主播刀哥。这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聊新加坡。很久没有聊马龙城市系列了，这次呢就带大家来回到亚太地区来聊聊这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对大家来说可能也既陌生又熟悉，因为它地理上离中国很近，很多人可能也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国家到底适不适合生活工作，以及这个国家到底如何，可能大家了解不是特别多。这次呢我就请到了我的好友 Paxton 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国家。
Hello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呀，
我是 Paxton， 我从小是在广东长大的，然后我差不多在15岁的时候去新加坡读了一个大学的提前班，然后等于是我高二就已经离开国内了，那套系统了，然后我就进入了新加坡的本科。然后新加坡毕业之后呢，我又来到纽约读了我的 master， 然后读完书之后我就回了新加坡工作了3年，然后现在又回到纽约。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做科技行业，所以在三个地方包括加州我也生活过。今天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有什么好玩，或者是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地方。
你这样说到你的身世我就好奇了，我也听说国内有很多比如说在国内读初中然后直接去新加坡读高中或者大学，那一般都是怎样的流程呢？
对，就是有好多不同的 track， 然后有一些是政府直通的 track， 比如说他们会到国内来招人啊，然后他整个英文面试。其实当时对于高中生来说，就是去用全英文面试还是挺让人害怕的。
是的，
对，
我现在都害怕，更别说高中生。
所以大学的时候，大一如果你对这个学校不满意，会有一批就是新加坡的官员跟那些大学有合作的话，他们会把你招募过去新加坡读大学。所以这是官方的渠道，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比如说爸妈可以帮你申请一个当地的私立学校，或者说你自己拿着高考成绩再加一些雅思也是可以考就是新加坡的大学的。对，有这两种渠道吧，主要是。然后我觉得从人数来说的话肯定是官方渠道更多，每年都会有差不多1000到1500的 intake，就人数还蛮多的。做这个也是因为新加坡人才比较少，他们很需要大陆的这种精英去，但是呢这些学校也不会把自己最好的学生供出去，所以一般都是当时是在学校排名可能就是50到100的样子吧，就一个1000人的学校，然后就可以报名说去参加他们考试，他们就会考大部分是理科，然后还会考一些英语的，就是他们所谓的在英国教育体系里面的 A level， 就是 A level 其实就是英国人考大学的那个考试，所以就是所谓的高考。但是他们可能会降低一点难度，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 like 英语的那个母语，所以这整就是整个流程，我怎么来到新加坡，然后我相信其他人大同小异吧，就可能就像我说的没有英语面试，但是他们可能也需要就是 take similar exams， 只是在不同 level， 就是一些是初中的，一些是高中的，还有一些就是大学之后。对，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去新加坡没有留在国内呢？
我有三个 option， 当时就在国内考高考或者是考 SAT 去美国或者是在新加坡。当时是因为他直接给我发奖学金，然后我当时脑海里面想的是就是我的 impression 是 oh my god， 新加坡在那个听起来就很像加拿大的一个城市，你知道吗？当时我就觉得哇，我可以去到一个很冷的地方，我喜欢滑雪，然后我就想说去吧，去新加坡。结果后来发现新加坡竟然在热带我其实有一点后悔，就是 to be honest， 我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就是热带国家天气，它的天气特别像那个夏威夷，比那个更潮湿一点吧。
而且跟广东可能也 somehow 有些相似吧，
有相似，就是它潮湿，但是它是没有冬天的，它只有雨季跟非雨季。就是对，我不喜欢潮湿的天气，感觉湿漉漉的，然后你的头发做的造型全部都是一出门就没了，你知道吗？我特别清楚的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刚到新加坡去参加了一个，去参加孙燕姿忘记第几张专辑的那个签唱会，然后我就是为 去见偶像，吹了个头发，然后一出门一出汗，然后又就是那个潮湿湿气就让你的那个发型全部塌了。然后孙燕姿是我们的校友，然后她还住过我们其中一个宿舍，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宿舍的这个房间是那个孙燕姿以前住过的。
我的天哪，嗯，是。对，那所以说在新加坡，那除了气候觉得太潮湿之外呢，其他你觉得还舒服吗？
如果你喜欢海岛国家的话，它特别适合，就是它自己就是个海岛国家，它附近又有特别多其他有意思的海岛，就你周末飞过去就是45分钟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到什么印尼的，就是去你可以浮潜，你可以潜水，就是很 popular 的一个
项目。
然后你又可以去菲律宾，然后你飞4个小时又到了那个澳洲的最西边，然后那边也有很好的那个潜水的地方跟浮潜的地方，他们的那个生物的丰富性又不一样。
Yeah.
然后泰国像巴厘岛这种，简直就是你去根本就不用想，200块钱来回中国。对，然后那边的服务又好，就是你去到那个我们叫 villa， 就是它是其实是一个小房子，
嗯，
然后你好几个朋友去的话，就是好几个小房子，然后中间有个游泳池，
哇，
然后早上就会有那种就是服务员，他们会把他们那个菜送到你这一片 villa 里面，
嗯，
然后那个就东南亚美食嘛，就是我觉得跟中国人口味还挺像的，就是如果你不讨厌什么有点点柠檬啊，有点 basil 啊，就是还有 coconut， 就是那个叫什么椰子，嗯，对，都你都会觉得很好。
是，这点真的是跟特别是跟美国相比，因为中国从中国出发的话也还好，飞可能巴厘岛或者是泰国其他地方可能就还行，但从美国飞过去就实在是太远了。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从新加坡飞去任何一个就是东南亚国家还好，还是日本，还是韩国，还是澳洲，特别便宜。
哦，
因为新加坡人特别爱旅游，所以他的那个航班
很多，
对，很多，然后又有 budget 就是叫什么廉价航空，
嗯，
所以就200块钱想去哪儿都可以。我真的看到那种就是机票300块钱去日本的来回，真的挺多这样的机票。
这点就太快了。
但是你想想，你如果在上海，你去日本，你就是说1500人民币，你下来就是那个汇率换算的话，300块钱就是乘以5，就是1500人民币。
嗯，
然后你说1500，你从上海去日本，我觉得就是除非就是特
廉价航空，
对对对，特价机票什么的，
嗯，
对。嗯，毕竟出国不是一个很火的东西，比起在新加坡的话，
对，但的确，就新加坡就真的是就是本来就是城市国家嘛，
嗯，
你相当于只要随便往哪里飞一点就已经出国了。
是的，是的，就是你去机场不可能像在美国，你拿着你的 driver's license 去，
嗯，
你一定要拿你的护照，因为你肯定是在出国。对，然后新加坡其他气候的话，我觉得它只有雨季跟非雨季。
对，我觉得就如果不喜欢潮湿天气的确很难受，就像很多中国南方城市一样的嘛，就是比如说
去北方觉得很干。
对，
就是这个问题很现实，如果你知道自己体质就是讨厌潮湿天气，千万不要去。我之前朋友有长湿疹什么的，最后他不喜欢这个天气，不习惯，身体有反应，最后就会回国了。
哦 OK， 那的确这个那可能他可以适合来中国北方或者是加州或者纽约，其实都挺干的。
超级多北方人喜欢新加坡，因为他们被冻怕了。
哦、okay ，
小新加坡觉得就是哇，就是另外一个海南。
哦，是，
对，
就跟之前说的梗，就是海南岛就都是东北人，一个道理，是吧？
是
的，是。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生活在新加坡语言是怎么样子，就是可以完全讲中文吗？
是的，就是我父母来过新加坡2-3次吧，然后他们生活上就是跟当地的那些人沟通用中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他的那个 assumption 就是说他不会一开始就跟你讲中文，
嗯，
他会觉得大家都会讲英文，
嗯，
除非就是说你真的不会讲英文，你就说啊我讲中文，对方也会就是反馈说、啊、OK 你只讲中文，我就跟你讲中文这样。
嗯，
对对对，
看起来像印度人或者是马来人，其实他们也都能张口讲中文，
他们不会讲中文，很少、
okay.
但是我有看到有一些就像外国人就是白人也会有学中文的，
嗯，
也有，但是在新加坡的情况可能比较 普遍，就是说你可以就是除了英语和自己的母语以外，你可以选第三门语言。
嗯，
但是你说让他们讲得很流利，他们可能也听不懂。
OK， 那主要优势还是就是新加坡华人的比例比较高，
但是那个比例很高，就是差不多80%多。
嗯、对，
所以基本上都是华人。但是有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可能就不太会讲中文，就是或者中文很烂，但是他都听得懂，
嗯、
因为他们爸妈还是讲中文的。
对，那就是差不多，就可能比如在美国的华人家庭的第二代就也是类似的问题。
对，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讲这个他们教育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选一门自己的母语，
嗯，
然后你一定要学，就是英文是你的就是 mother tongue 嘛，
对，
就是那个，然后你还要选一门自己的母语、
嗯、
所以你直到高中毕业之前你都会花很大的时间去学中文，所以这个就是避免了，就是说你在社会中你可能就是中文无法沟通这个情况。
哦，就是相当于就在学校里会有专门课程可以去学自己的母语，相当于是这样子。
不是可以，是必须，你一定要 pick 你的母语去学。
那这个政策挺好，就相当于对啊，就给大家一个机会，不但学习通用的英文，还可以不忘自己的根、嗯、可以这么说。
对，所以在新加坡很，因为它的语言本身就是有个东西叫 Singlish，
嗯，
就是它的语调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它也是个各种民族的语言的一个融合、
嗯、
就是会有一点点中文，然后是福建那边的方言，因为新加坡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啊，不是就是 like 华裔都是啊、
嗯
都是
闽南地区
在80年代以前过去的、
嗯、
所以他们都是讲闽南语，所以就是所谓的 Singlish 就是新加坡的英文里面会夹杂着很多，就是比如说马来语啊，然后闽南语啊，然后对它的那个语序也会特别的不一样。
哦，这样子吗？
对，
就你的意思是会比如说会有很多倒装吗，还是指哪一种？
不是，比如说 Can you do me a favor， 你会这么问、
嗯、
对，
在英文里面，
然后英文是这个顺序、
嗯、
然后你可能说 Oh yes I can、
嗯、
但是在 Singlish 的语境里面他就会说 can 啦，就是可以
可以啦，
can 就是可以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完全是从中文就是翻译过去的一个，就是 can 啦，然后那个啦又是非常就是一个语气词嘛，然后它是非常中国人的语气词的感觉，
这个 can 啦就感觉像可以啦。
对，然后它的语调也会特别神奇。
嗯、
我记得我刚去新加坡的时候听到了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 Keep your toilet paper in your pocket。 他其实原话是说 Keep your toilet paper in your pocket、
嗯、
然后但是他的语调会就是很不一样、
嗯、
然后新加坡人说话说的又很快，因为他们是急性子、
嗯、
所以他们就会把那个语序会变得像吐子弹一样，就是 It's like bulletin， 就是每次就是 很多重音、
嗯，
但是你也听不出来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当时想学 Singlish 没学成来着，因为太难了。就是我不是在那个，因为我是广东长大，我不是在那个闽南语境里面，
嗯，
就是所以我很难去学他们到底那个倒装是怎么搞的，其实也不太了解。他还有点那种印度英语的那种感觉。
哦 ，OK，
database，
这种混杂就行，因为本来也那边有很多
印度人，
对，印尼人，
对，新加坡其实是个非常 diverse 的一个文化环境，就是它有华裔。然后有印度裔、
嗯、
还有马来裔、
嗯、
然后每一个种族每个 race 它都有、
嗯、
就是政府安排的，就是说你这个每个种族一定要有3个属于你们种族的公共假期，所以在新加坡我们是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就是春节我们是会过的，而且是公共假期、
嗯、
就不像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就是它不是一个公共假期。
对，
然后包括像Deepavali 在美国它不是被 celebrate， 但是在新加坡它就是被 celebrate 的一个公共假期。对，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新加坡会有这种比如说反向歧视，就是
我觉得他们一开始会觉得跟香港人一样吧，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就是觉得大陆人就是仇富那种心理，但是他们会对大陆人不太了解、
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大陆人还是停留在以前80年代，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就是我们非常的不文明、
嗯、
就是比如说随地吐痰啊，就是他们小时候也是这么被教育的，就是说大陆人都是这样的。然后 越来越发的觉得自己很落后了现在，但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很生气，像香港同胞一样，就是香港同胞可能会觉得很生气，因为是大陆人就是抢走了我们这些本来有的一些福利什么的，就是觉得啊大陆人都比我们有钱了现在，就是心里面气不过。但是新加坡没有这种比较，他们就觉得哦那是另外一个国家，然后那个国家突然变富了，就好像他们看到日本殖民过他们，然后后来又衰落然后又发展起来了，他们不会有那种，他们只会觉得中国是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他们不会有那种就是仇视中国人的那种心理，但是他们心里面会有那种比如说很老旧的思想，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文明的一个地区，就比较像是他们怎么看就是马来西亚人，因为马来西亚人很落后嘛，他到现在都还很落后，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可能马来西亚就是都是农村啊这种感觉，然后他们有一代的人就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中国就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
OK，
但是其实当时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因为广州地区已经很发达了嘛，就是说广州塔什么的，所以我到了新加坡我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很、
先进的国家，
就是我觉得它很先进，它的确很先进，但我没有觉得它就是那么先进，先进到他可以觉得中国是一个不文明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因为我在新加坡差不多有8到10年吧，现在，然后我觉得随着时间变化，就很明显，他们就知道哦，中国是一个很发展很好的国家。然后像什么阿里巴巴，然后支付宝，他们来新加坡开他们的那个科技公司的总部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哦，原来就是我们已经这么落后了。所以现在他们政府就是不管是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在这边设亚太总部，他们都很欢迎，所以比如像 ByteDance 他们的 headquarter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 其实不是在就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就是设在新加坡，
就是字节跳动，
对，
的确像如果没记错的话 Google 的亚太总部也是在新加坡，
对 Facebook 也是， Google 也是，
对，
然后 Stripe 也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小一点的公司吧，亚太总部都是在，
对，感觉可能就比较中立也比较小哥，然后去其他地方也都比较方便，相当于
是是，
对，
其实苹果也是他们的总部，我不知道他们有可能有 hardware 跟 software 不一样吧，就是在苹果的 software team 的总部其实也是在那个新加坡，
对，然后刚好就又说到了工作，然后不如就聊聊工作，
是，
对啊，所以说你觉得你当时为什么毅然而然在纽约已经读了2年了还要回去新加坡工作？
我的主观意愿其实是想在美国的，因为觉得美国的那个科技产业
更发达一点，
更加发达一点，做事情比较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我回新加坡完全是因为就是当时权衡之下就是家庭因素吧。
OK，
对，
对，然后在那边待了三年
，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那边的工作体验是怎么样的。
对，
就是我也有了解，就是在新加坡有两种科技公司，一种是就是本地成长起来的一些科技公司，然后他们从就是独角兽然后一直到上市，这样像最近上市的 Grab， 然后还有我之前带过另外两个独角兽，然后他们都是从本地发展起来的，然后这么说吧，很少新加坡本地人发展起来的创业公司，都是其他国家的人在东南亚创业，比如说像，
哦，这样吗？
是的，像 Grab 其实他的第一代 co-founder 其实是马来西亚人，然后还有像他们有一个旅游公司像 Expedia.com 一样的叫 Traveloka， 他们的那个总部其实在印尼，然后还有一个是被那个木头姐就是炒得很火的那个叫做 C， 就是 Garena，
但就这几个公司他们是办公室也设在新加坡吗？还是说只是在新加坡上市？
他们的总部是在新加坡，除了那个 Traveloka 他的总部是在印尼，对，但是他也有新加坡的那个 office， 对，就这一类公司的话，他们行程人员是这样的，就是产品团队和工程师其实就是越南、中国、印度比较多，
你说来自那边的族裔，还是说是直接找当地的团队？
都有吧，两边都有，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大部分都是亚裔，然后我甚至有团队之前沟通的时候都是用中文的，对对，就虽然是英语工作环境，但是有的团队可能就是
都是
整个大团队都是中国人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是开会都是用
中文
开会，但是你的写那个 document German，
嗯，
还是就是用英文，
对
啊、然后其他团队什么就是 Sales and Marketing 这种，他们可能就是本地人比较多，嗯，
对、啊、那然后那你是不是接下来就要说外企，因为像我们刚才也提到有很多亚太总部公司，亚太总部在那边，
对，所以美国公司在亚太的总部就是也挺大的，他们其实、
嗯
哦、可能有1000到2000，甚至 Google 我最近听说的你们是有差不多3000多人，然后他们整个 office 非常新，
嗯
然后那边的组成就是说产品跟工程师团队会少一点，
嗯对，
他们开发的产品有限，然后比如说像 Facebook 他们在那边一开始是做那个就是 fake news，
什么 fake news？
fake news 就是假新闻，
对啊，是
对，然后
做假新闻处理完、就是、
处理假新闻，
做假新闻，
然后就这么一个团队，后来又慢慢做了一个什么内部平台搭建的一个团队，
嗯，
然后就只有、
嗯、
现在就只有这两个 team， 然后后来又加了一个什么 Oculus 的 team， 就这三个主要的团队、
嗯、对，
当然他肯定是在扩张，但是选择有限，
嗯就是虽然可能还是有这么多各个公司的亚太总部，但就是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可能不能跟美国相比，
对，然后工作的 culture 还是很美国吧，就是他、
嗯、
因为肯定会就是内部 relocate， 从美国 relocate 了很多人到了新加坡，然后做就是 either IC 或者 manager、
嗯、
然后他们的 IC 也是从世界各地招的，也不一定是新加坡本地的 talent、
嗯、对，
然后他们的工作的上升空间其实一开始作为 IC 的话很好，因为那边做的东西虽然 team 小但是 impact 挺大的，因为 impact 是一个没怎么被开发的一个市场，
嗯，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如果你要升到 team lead 或者 EM 的话，团队一共就是比如说只有两个产品团队，它再怎么扩大你的 EM 可能就只有3到4个，对吧，
嗯，
然后所以就导致了说你如果是在 Google L4 想往 L5 L6 走的话就很难，很多人做到就是升到 L4 之后就会开始考虑说要不要从新加坡转走，
嗯
但是你也可以考虑比如说你本身是比较 senior 的人，你可以就是那边有一个 EM 的职位空缺的话，你可以就是在那边是接待一个团队，这样也挺好的，
嗯对，科普一下 EM 是 Engineer Manager， Engineer Manager 是管工程师团队的，然后 Independent Contributor IC 就是独立干活的，
对
对，
对，
然后对，那你个人的体验呢，你会觉得舒服吗，就是在本地的这个企业会不会有些什么当地的文化掺杂进来，就比如说在日本的话，我之前就有我的观察，就是如果是外企的话就整个就都是外企的风格，然后本地公司的话虽然你是个 IT 公司比较新兴的一个产业，但是可能还是会有本地的文化掺杂在里面、
啊、
比如说就是层级关系会比较严啊之类的
啊，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就是很难避免，就是说如果是在本地公司的话，就是我工作那两个本地公司全部都是那种就是亚裔开始起家的公司、
嗯、
所以他们的文化就是我能说他们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吧，就是他们可能其实并不太会出现老板压下属这种情况，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么极端的情况，但是肯定会说在亚裔文化里面我会就是多尊重我老板一点，
嗯，
在美国的话可能就是说啊，我们在一个事情上面的观点我不会因为你是我老板而就是不
退让，
对
对
对，就是不说出真话这种，所以我觉得在新加坡的当本地公司的话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中间点吧，
嗯嗯，对，就其实说可能说好处就是还是更有人情味一点，然后说坏处可能还是有些地方还是讲一些关系或者讲一些层级，
是可以这么说，
嗯，
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那个卷的程度的话，
对，
就是
大家很多关心，
是他们其实的工作时长，我觉得反而没有就是美国这么重，
嗯，
如果要比个分的话，就是中国最严重 ，work life balance 最差，然后美国接下来，然后新加坡到最后，
嗯嗯，对，
当然也看不同的公司文化，比如说美国公司在新加坡的亚太 总部或者是算是本地的公司，这两个文化也有点区别。
嗯嗯，另外一方面其实跟卷对立的其实是收入如何呢，就是比如说在美国其实算是收入也还不错，然后工作也还不算特别忙，然后国内的确也还不错，你在国内要是当程序员基本上已经算是同类人或者同龄人比较收入多的，但是就是特别累。那在新加坡就收入不是很多，但是比如说薪资水平在其他同行其他行业相比之下，
我觉得以前科技行业就是我还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科技行业的那个薪资水平在新加坡算是中等偏上。
嗯，
现在就是跟金融差不多了，因为新加坡本来是个金融中心，然后它的很多就是比较好的职位都是金融的职位，然后大学生毕业都会去做金融嘛。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金融坑少钱多，但是更加多的人现在是想去科技行业，因为现在他的那个薪资水平已经跟金融差不多了。
嗯，那就是越来越好了，就原来是中上，现在可能就是上等了。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
人上人。
的确是的确是，而且你想那之前有一些当地的公司上市了之后，其实他们的股票也很值钱。
那是的，那肯定
很多倍。对，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已经把股票卖了，然后就在当地买房
了。哇，财富自由。
挺多的。
对，那这么说，那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就是在那边身份问题好解决吗？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就是你要先读书，然后还要抽工作签证，工作签证抽不到就得回国或者去其他地方，然后你抽了工作签证之后你还得申请绿卡，绿卡可能还得再等个三五年。然后新加坡呢，
新加坡很简单，就是我只能说它非常的快，然后也不会拖着你，你只要对新加坡的经济有贡献它就会让你过。所以工签的话很简单，就是一个星期可能就能拿到了。然后
就是你有工作就可以拿工签，相当于就是
对对，然后只要有公司给你职位你就可以过去。当然它肯定有会有收入的限制，但是那都是很低的，对于科技行业来说真的非常低的一个
要求，
一个要求，所以你肯定能过。然后到了下一步就是拿绿卡嘛，然后那个绿卡的话它其实跟着英国的那套系统，就像什么澳洲它也是算多少分什么
积分制是吧，
但是新加坡没有具体的分，它没有一个表给你，但是你能就是通过之前申请然后接受了的那些人的背景可以大概猜得到，如果你在金融行业，如果你在半导体行业，或者是你在因为半导体在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行业，然后或者是你在科技行业，然后你有高学历，然后基本上申请绿卡就是你在那边工作两年你就可以申请绿卡，然后拿到绿卡可能是两年半，因为它的那个申请的过程可能就只要半年。对，非常快，就比起美国来说非常快。然后再等你拿到绿卡之后，就是你只要过了一年你就可以申请公民了。然后两年又可以就是转成公民。
对，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你要是跟美国比的话那真的是容易太多了。
是是，
你两年半你连工作签证都不一定拿到了呢。
对，就这个整个过程对于特别是中国人来说，就像印度人跟就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如果想要申请新加坡的绿卡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新加坡政府其实是一个想管理它的华裔的比例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的精英政治就是说他们相信就是华裔会更加给社会带来稳定，当然这是我们揣测出来的一个政策倾向了。但是反正所有的印度人越南人他们想申请绿卡基本上都是被拒的，很难很难。除非你在新加坡已经待够了十年，然后你又在那边就是上大学或者是高中这种，他们才会考虑说你已经非常融入就是新加坡的社会了，然后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一个绿卡。通过工作去的话作为东南亚人其实是个劣势。
是，就是反向来说可能中国人在那边就是更容易，
是个优势。对
对，是个优势，不像在这边，特别是中国人在美国等绿卡为什么三到五年，就是因为申请的人太多了。
对，
然后美国给每个国家配额却是一样的，就差不多。那么像我们这种中国或者印度的都是人口大国，过去那肯定大家都要等得更久。
是的，
然后不说里面会不会有些种族歧视操作的成分，那相比之下那在新加坡作为中国人是幸福很多了，已经
很幸福。
对
哦，还有一个卖点，新加坡的卖点就是，
那你们要说，
对，我 在新加坡叫 helper， 就是其实在中文里面就是菲佣的意思。对， nanny 也有两三种，一种是住在你家里面的那种，可能就是 nanny， 就是他可能照顾你的孩子，然后有给你做饭。还有一种就是 helper， 然后就是可能跟你不住在一起，但是他每天给你做饭，给你遛狗，然后白天的时候来你家里面，就是 helper。然后这种都很便宜，就是一个月就是800块钱就。对，所以作为如果是你有家庭，然后有几个孩子要照顾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是，
这边的教育，新加坡的教育就是比较中西结合吧。
对，国际化可以说。对
对
啊，你说要请个保姆，在国内特别大城市已经都要上万了，然后在美国，比如说加州、纽约，也基本上大几千美金，那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像这都不是说请个人住在你家，只是过来，可能只是每隔一天过来看，替你看看孩子。
是是是，美国人工贵嘛，就是在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但
是
新加坡就是它是个发达国家，但是它又结合了在一个发展中区域的一个优势，因为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愿意来做这种就是低成本的劳力。
是的，是的，是的。对，然后就像之前还说，就是印度同事说，就是他在这边的收入，或者说他即使在印度在谷歌上班的话，他的收入完全都可以请车队了，车队就是司机、管家、保姆，就是全都能包齐了。
对，我总体来说，我觉得以我们的收入，在印度都能过得像那个非常有钱的人。
对，就是包括新加坡整个，就是整个可能东南亚，就是人力成本还是稍微
便宜
一点的。
对
对，
然后住行的话，在新加坡住买房就是跟在纽约买房很类似，就是它的那个总价就是都挺高的，但是我觉得它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就不是说你在上海比如说想买一个离上班更近一点的地方，离城市近一点的地方，你要给好多钱好多钱。新加坡就是说它是合理范围，就是永远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你想在市中心买一套房，只是说你要给多一点点而已，它不会说非常贵。所以这也是新加坡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贵，但是它是贵在合理范围之内。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我们闲聊你也提到，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它还有很多那种优惠政策，特别是可能对于低收入人群，还有很多那种政府建的那种经济适用房之类的。
对，它不是针对低收入人群，它是这套系统是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去拿到，只不过说它会有更便宜的选项。就是如果你是低收入的话，你可以就是拿那个便宜的选项。就这么说吧，市场价，比如说一个一房一厅的的那个房子是差不多1.8 million，180多万。那在新加坡政府的那一套房屋系统里面，它可能就是它的三分之一。
哇，
对，然后你作为公民的话，你有权利去买那套房子。但是只限购一套。
那有什么区别呢？外面的房子跟
政府的房子就是没有，比如说健身房啊，没有游泳池。但是房子肯定会更大一点。
那真是很合算的买卖。
对
对，
然后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就是你只要是在新加坡里面有住房的地方，你都可以通过就是坐公交车和打地铁，然后地铁就是特别的发达。只要你想的话，就是你通过公交系统，你就是可以到新加坡任何一个地方。而且就是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可控的。对，就比如说我以前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出门我不会太算时间，因为半个小时之内我都能到新加坡最主要的几个地方，就我不说很偏远的那些地方，最主要的市中心的地方都能去到半个小时。对，所以而且打的也很方便，然后也很便宜。
对，
从新加坡的西边到东边打个的可能最多50多块钱，然后就差不多40-50分钟吧。
对，
因为我当时学校在最西边，机场在最东边。
OK，
然后我去机场的话，我经常会就是打的士，所以就是新加坡的交通也很方便。对，
的确。那我觉得其实整个聊很多，从生活还有工作方面，你觉得总结来讲呢，你觉得新加坡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两种人，就是如果你是在刚毕业的时候想体验一个新的国家，然后很喜欢海岛的生活，然后喜欢到处旅游，新加坡特别适合。
是，
然后还适合另外一种人，就是你比如说你已经是上了管理层了，然后你又有家庭了，然后你想在生活方面得到更多的照顾，然后你的孩子也希望他接受到中文教育的话，在亚洲环境里面长大，但是又是中西结合的话，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选项。然后同时这两种人都可以得到税很低的这个优点，就是新加坡的税的确很低，而且就是各东西可能就是消费水平虽然比起亚洲来说挺贵的，但是比起美国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
对，觉得对你自己来说呢，你以后会选择回到新加坡吗？
就是以后我觉得肯定在我的一个人生阶段肯定会回到新加坡吧。但是肯定不是现在。
你可能就属于你刚才说的第二类人是吧？
对，就是如果我真的有孩子啦，我整个家庭需要更多就是生活上面的帮助的话，我觉得在美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一个事情吧。
是，就可能相对各方面压力会大一些吧，就当你有了孩子之后。对，因为这边的教育养育的费用都不低。
对，在新加坡就是在这个方面都有支撑吧。
就整个其实就是政府的系统做的比较好吧。
是，
然后再加上人力成本偏低一些。
对
那所以说你总的来说会给新加坡打个多少分呢？就从你个人角度，十分为满分的话
觉得我会给他打8分。对，然后如果是纽约的话可能会打个，在我现在的阶段就是我会给纽约打个9分。然后加州的话就非常的那个
personal
很个人，就是因为加州虽然就是工作机会多，但是他生活上面不是很丰富。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不是城市生活。然后我可能会给他打个5分吧。
差不多。是，我觉得对啊，就的确就是对于新加坡和纽约来说都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城市的，就是大都市的那种地方，然后就比较适合还没有成家立业之前，然后像加州就更适合可能family style， 就是成家立业之后，以及新加坡这么说两点就都还不错，就也挺适合。
新加坡比较是在中间，就是它又适合家庭，但是它又是一个城市生活。
对，
就是而且它就是你知道亚洲就是吃的有很多嘛，你想吃到就是整个全世界各地的地方的东西都有，所以就是很方便，而且你真的想吃更加地道的亚洲食物，你直接飞过去了。哎，我真的有朋友，他周末的时候想去吃凤梨酥，他就直接飞到台湾去了，然后买了一袋凤梨酥又飞回来了。
我的天哪！
他们就是很喜欢吃这种地道的东西嘛，因为新加坡人很爱玩，很爱吃。
对，
然后对就，
的确有这个地理上的优势嘛，真的
是的，又便宜嘛。
就那你在这个点，你往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可能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美食。
是。对，他们其实跟他们聊旅游这件事情，他们能说特别多的东西出来。
是啊，这真是太羡慕，特别是现在在疫情这个情况下，就困在对我们没有公民身份或绿卡身份的人，在美国就相当于困在美国这里。但是美国就文化方面的话，就还是单一的一些吧，就是整个国家很大，但是整个国家文化不会说有那么多丰富，不会说你像你在亚洲或者在欧洲，可能有因为国家小国家很多，然后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探索。
对不同的风情，
对，
就唯一不一样的可能只有什么一些Virgin Island， 那个就是在美国管辖之内的一个
海外
的一些地方，然后或者是夏威夷或者是阿拉斯加，但是阿拉斯加没什么人。
是，
的确是选项比较少，新加坡就是选项比较多，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新加坡飞回中国就4到6个小时，飞去北京就是6个小时，飞去南边的城市就是4个小时，
而且应该是一个时差是吧？时差差不多，
对，都是北京时间，
对，
就很棒。
那是，这是真的，
爸妈来看你 你也很好，
对，或者
回
家，哎呀，哎呀，而且刚好春节还是法定假日，你可以飞回国是吧？相当于
对，对你可能比如说法定假日是两天嘛，然后你有周末就是四天，然后你再请个三天假，然后你等于就是回国一整星期，就是在国内那个，
又没有时差，又回去又很近，这点是真的很好。
对
对，不像美国，我靠，飞回去十几个小时，然后还要倒8-9个小时，倒12个小时时差。从纽约的话，
适合想经常回家看看的人。
是的，是的，这的确是啊。就希望能疫情能赶紧过去，之后有机会去新加坡看一看吧。
来，带你玩，
可以，可以，可以。
So much fun to have.
Yeah， 好的，我觉得我们这期也聊了很久了，也多谢 Paxton 的到来。
不客气。
然后好，也多谢大家的收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感想，也欢迎大家留言。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